感谢主，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也是一同，打开这一卷新的书卷《哥林多前后书》。我们也先在神的面前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啊，我们的主，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你借着使徒能够记录下来，能够把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虽然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常常的不明白，但是你却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位分，让我们能够去自己去研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借着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有你话语的亮光进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这样的宝贵的话语也向弟兄姐妹们一同来解开。主啊，虽然我们能力不足，虽然我们的认识也是有限，但是你愿意使用我们，我们愿意降服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大大的来祝福这我们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是吧？感谢你，你今天能够召聚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在你的话语里面，也祈求你能够亲自来光照我们，就在我们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分享，能够更认识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能够做你话语的出口。也祝福我们以下分享交通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看看这个，咦，这也不行了。哎，有了，可以了，这个吧。我先来做一个回顾。其实我在预备的时候，然后就把之前的一些笔记翻出来看了一下，然后就发现，我们这个22年，我们查考一起在这里，做了加拉太书的查经说明，然后，23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查考罗马书，然后到24年，一直到现在，我们25年即将要结束了，我们把撒母耳记上下查完了，然后马上进入到26年的话，我们就要开始这个新的书卷《哥林多前后书》，这几卷中间的话，其实我们是一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新约和旧约的这样的书卷的一个结合。前面我们查了2卷，其实都是保罗书信，然后现在哥林多前后书也是保罗书信，所以这也是今天特意找了一个图片，这是保罗认真的在写书卷给我们读的一个画面。我想每次我们去读这样的书卷的时候，也是让我们更认识到摄像头，没头像需要吗？需要头像吗？可以，我来把它打开吧。可以了。哦，没有共享啊，明白了。好了，这样就可以看到了。对，然后我们就接着再进入到保罗书信的查考。说到保罗书信，我们前面每次讲加拉太书还是罗马书的说明会的时候，我们都有重新回顾保罗书信在新约书卷当中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我们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其实一共保罗有13封的书信，他最早写成的是加拉太书，我们已经查考过了，那是在他第一次的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写的。然后还有前面有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是保罗在开始他的第二次旅行布道期间去完成的前后书，这应该是。 然后我们现在马上要查考的格林多前后书，包括罗马书，也是在保罗第三次的旅行布道期间去完成的。他我们去回每次讲到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宣教旅程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参考到使徒行传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当我们每次查考保罗书信，尤其是它里面讲到一些人物地点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重新结合我们以前对于使徒行传的查考的一些了解，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用过的一些保罗三次旅行布道的那些图，就可以更让我们理解这个时间地点的一些知识。然后第二次的旅行布道，其实保罗重点的就是在去做传道的工作，建立教会，其实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在哥林多，而哥林多教会其实就是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的。但是当他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更多的是带着一个重新来牧养重新来去兼顾教会的一个目的，同时他也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去为耶路撒冷教会去收集捐献。所以这是简单的我们回忆一下关于保罗的这样的旅行布道的一个背景。然后我们再去带入到保罗书信的查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是在什么发生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一些情况出现。所以哥林多前后书就是在他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中间有一些这个一些背景的情况，一会儿我们在后面就会讲到。然后我们就看到其实哥林多前后书它的成书时间也算是相对比较和其他的一些书信来说是比较早的，因为后面他保罗有在被囚期间的这样的四封的监狱书信，还有那个写给提摩太提多的书信，这样的个人的书信，其实这里面都有都是在后面的这样的保罗的宣教历程中间，在不同的阶段他去完成的。所以每次我们去查考一个保罗的所写的书信的时候，我们先就要了解这样的一个时间一个历史的一个背景之后再看。讲到哥林多前后书，就是要先了解一下哥林多城和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情况。然后首先是关于哥林多城，这是一个既古老又新的一座城。说它古老，它在早在主前的几千年，在旧约里面，其实这个地方就已经是城。但是它一直到主前的146年，那个时候是它是在希腊的一个统治之下，当时罗马帝国去过来征战之后，然后就把哥林多城给完全的破坏掉了，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人居住的一个残破的城。但是一直到主后的46年，它又重新被罗马帝国又重新建立起来了。然后而且这个城它是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一个城市，它是四通八达，按照现在的说法，它应该就是海陆空，那个时候没有空运，但是它海运陆运都非常的发达，因为它两面都是靠海，然后一面是靠着陆地直接可以通到欧洲的大陆，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很好的一个运输的交通要塞，所以它是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地理的位置，也是战略要地，所以它就很快的在这个城被重新建立起来之后，就非常非常快的发展到一个很繁荣的一个地步，它算是当时的一个商业的大都市。同时哥林多城其实也是罗马帝国的第四大城，它前面有像罗马城、亚历山大城还有安提阿城是前三大城市，而这个发展其实很短，因为他从主后的46年才开始兴建，而保罗在去到哥林多的时候也才主后的五十一才没过几年的时间，所以就看到这个城市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很快的就发展成了这个罗马帝国的第四大城市，然后它也是第二大贸易中心，然后也是当时的行省亚该亚省的省会，所以 对于这样的一个也非常重要的城市来说，在这个城市的人应该都是一个处在一个非常富裕、非常享受的一个发展的状态。这个城市的人口据统计当时有25万之多，虽然25万在我们现在感觉不是非常多，但是对于当时的一个背景来说，它这是一个已经非常是巨大的一个城市了，能够有25万的人口居住，在当时已经是非常稀有。但是这25万人口里面有一大半的是奴隶，因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他们是有奴隶制度，所以很多的，罗马公民，他们都是有自己的奴隶的，所以这也是在我们通过保罗书信中间很多的背景的了解，我们知道，这样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家里面的奴隶，甚至包括，我们去看这个保罗书，写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一开头，保罗就有特别提到，一些问候，然后包括在，1章的11节里面，他这里特别讲到说，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这里就讲到一个格莱士家里的人，格莱士他就是一个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姐妹，然后他说他家里的人，按照当时的背景，他就是应该是他家里的奴隶，他家里奴隶在借着去到。当时保罗是在以弗所，所以，他家的奴隶去到以弗所见到保罗的时候，然后去把哥林多教会的一些近况跟他分享，所以才有了这里说哥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这也是在查考的时候大家会可以稍微带到的了解的背景，然后，当时这些居民也是有来自罗马帝国各个地方。也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背景，其中有罗马公民，有的是他是犹太人，是从那个犹太地区过来的，巴勒斯坦地区过去到哥林多的，然后也有一些外邦人，不同的背景，他们有做商人的，有做各种职业的，他们也因为这是一个发展非常快的城市，所以大家都会愿意去到这个城市，所以就让这个城市变成了好像当时的一个这个文化大熔炉的一个存在。因为他们很发达，所以哥林多人的生活普遍他是比较奢华，然后他们疲于酒色，道德败坏，特别是宗教偶像泛滥，放纵情欲，所有这些，我们会发现，不管在什么时代，当一个地方发达到似乎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同时伴随着各种的道德的败坏，各种的这些问题就出现。这也是哥林多教会他们需要面对的一个，虽然享受物质的丰富，但是他们需要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张力和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张力，所以当时他们哥林多包括罗马整个的这个，他们有一个俗语说，活就要活得像哥林多人，就他们是以哥林多人的这个生活方式为当时社会的一个标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一个标杆，只是一个堕落的一个标杆，所以这也反映出哥林多在当时罗马的这个整个社会层面，其实就是一个堕落的一个典型代表了。所以，当在这样的一个城市，有这样的一小群人愿意起来去跟随基督的时候，他们会也面临很多的问题的。这是关于罗马城的一个地图上面就可以看到，在右边那个是雅典，然后到隔着这个爱琴海到这边这片小的地方。其实它现在就属于希腊这一片的地方，然后它是中间有这样的一个很狭小的一个通道过来到这一片，哥林多就处在这边的这边陆地上面，然后因为它通过这个运河这个地方的这个狭小的通道就通往那边欧洲马其顿那边的大陆上面去了，所以在哥林多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 上面和下面其实它都有两个靠近海的港口城市，然后这两个港口城市就可以做很多这样的海上的运输，把东西运到格林多，再由格林多中转去把它运到陆地上。所以从运输的角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而且我们看它在当时也是希腊人，他们每2年就会在这个格林多附近这边有一个地峡，举行地峡运动会，这个也是仅次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二大盛事。所以就看到，这里是非常的被关注的，非常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地方。包括保罗，他在书信里面去讲到用到的比喻，他也用到说像用赛跑、用斗拳这样子的竞技的项目，其实在当时也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运动会的一个传统，所以这个是被当地的人士所熟知的一些比喻。这个是也是和这样的一个背景有关系。当我们如果查考到这个9章的地方的时候，大家要是能想起来的话，也可以结合这样的一个背景去看，就会发现其实保罗做的每个比喻都经过他的一个深思熟虑，是不是能够被当地人所理解，才要去分享出来的。然后这个是格林多的遗址，就左边这个是格林多城的遗址，它是处在这样一个那个山的下面，山的下面有这样的一座城，当然在这个山的上面，它还有一个，在这个山的上面，就那个尖尖指的地方，这里还有一个卫城，那他们当时都是有这样的传统，在山下有一座城，山上有一座卫城，这样的一个建的方式，上面就是山上之城了。然后这个卫城最上面有一个就是亚迪米女神的神庙，在这个庙里面就供奉的有1000个庙祭，这就是反映说他们当时到底这个，说是说一个这个宗教，但是实际上其实就是借着宗教去行淫，这也是保罗很多的去责备，当时甚至包括格林多信徒他们也参与在其中的话，那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罪，所以这个是，从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到，然后下面这个是他们的在格林多城里面，它就有一个太阳神庙的这个遗址，这个神庙应该也很早就已经有了，包括它第一次，在主前146年的时候，那时候格林多城被毁的时候，其实就最后就剩了这个神庙的一个残迹，但是当他们在建的时候，这个神庙仍然还要被供奉起来，所以在当时我们就看到，其实格林多人他们是具有双重的这个文化影响的，他们既受到希腊文化、希腊的这些偶像崇拜的影响，又受到罗马的这些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的这个拜偶像的背景是非常的复杂的。然后这个是关于格林多教会的情况，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前面也提到，格林多教会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的，所以当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开始，他再要想要去兼顾格林多教会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简单，因为他们是一个新初成立不久的一个教会，也就1-2年的光景的时间，所以在一个才成立这么，虽然保罗当时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格林多城有陪伴他们至少有1年半的时间，但是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幼小的一个教会，所以保罗在格林多书里面他也多次的有讲到，他们是那个吃奶的婴孩，他们是还没有长成的这样的一个身量的一个生幼小的生命，所以保罗也是特别的对他们的这个属灵的光景，有担心，同时他又因为有这样的信息传过来，有这个格莱士家里的人传过来的信息，让他知道其实格林多教会 在他离开之后，他们的这个光景并不是非常好，所以保罗就当时就有想要借着书信去兼顾他们的一些想法。但后面有书讲到书信的时候，还有一个过程。然后他们虽然是一个新成立的这个教会，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在保罗称他们是口才、知识、恩赐全备，他们是非常具有这些恩赐才能的。但是呢，他们却结党、嫉妒、纷争、淫乱，还有婚姻滥用恩赐等等所有的这些问题，还有这属肉体的一些问题，还有在属灵上又有很多不清楚的，有混乱那个饮食上的争议，混乱圣餐，然后他们还有假执事进入到教会去影响他们，所以他们就是一个刚成立但是问题很多的教会。也说查的时候就看有的说哥林多教会是问题多多教会，然后教会成员比较多的是中低阶层的民众，但是他们也有处于非常富裕，但是又有这样的非常淫乱堕落的一个生活的一些背景的人，然后整个的城市，整个哥林多城的这个道德是非常落后的，所以也导致整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会众信徒，他们普遍的也是处在一个道德观念比较薄弱的一个光景。然后他们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并且受希腊文化影响非常多，所以他们也和雅典人一样，他们是崇尚智慧的，他们非常拥护这个，他们认为非常有智慧的人。然后初期的同工，我们去了解的话，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中间，他的这个布道团的成员就很有，像保罗、巴拿巴、百基拉、亚居拉。百基拉、亚居拉是他们保罗在到哥林多城遇到的这个一对夫妻，但是在当时他借着和他们一起支帐篷做工，然后他们有了很深的这个关系，然后最后他们也成了保罗在哥林多城非常好的同工，然后还有保罗一起的提摩太、希拉，后面就有在当地栽培起来的同工，像基利斯布，他原来是在犹太会堂里面管做工的，然后后来他因着保罗信主之后，他就回到这个家里面和哥林多信徒他们一起在家中聚会。然后还有该由索提尼格莱，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格莱士，这个，然后还提到一个斯提反一家，这个斯提反一家就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殉道的斯提反，这是哥林多的斯提反，也是保罗当时在哥林多的时候给他们传福音，然后他们信主的，然后还有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章的时候，保罗问候里面也特别提到有弗图拿都、亚该果，也都是当时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然后，中间也特别讲到亚波罗、基法，就是西门彼得，他们中也是去往哥林多去和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跟他们去交通，但是并没有带来很好的正面的影响，反而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混乱，也是，觉得有的觉得亚波罗讲道讲得非常好，有的觉得基法讲的信息非常对的，所以就开始出现了这个分门结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看到其实每一个都是很好的这个神的工人，但是到一起之后未必就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群体，但只有当他们都能够去，有很好的生命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一起去，兴旺这个群体。所以我们再去查考的时候，我特别把所有这些名字列出来，因为前面从前后中间就是随时会穿插的一些人物出现，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非常陌生，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人啊？这是干嘛的？然后我们先了解了所有的这些人。之后 然后在经文里面去查考的时候，特别也要给弟兄姐妹做一些人物的一些解释，然后这样子再去看这个关系的时候会比较清楚。大概哥林多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就像他们会面也挺痛苦的，就很多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如果一个追求生命成长的一个信徒在哥林多教会，他们就会有很多这种问题。首先上面有这个比较明确的是犯罪的问题，分门结党、灵性幼稚，然后有姑息犯奸淫者，甚至包括像遇到了，如果教会当中有弟兄姐妹，他们仍然还在那个庙里面行淫的时候，那怎么对待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就会，有的就是一个纵容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们有出现各种的争夺、纷争，甚至纷争不在教会里面，大家一起去处理，而是带到了那个官府的面前去找外面的人去处理，所以这也是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影响。然后他们不按照规矩吃喝主餐，都是一个很混乱的状态，或者一个很一个小群体的状态，各吃各的，没有带着爱心去彼此的接纳的这种状态，这也都是保罗后面在书信里面特别去指出他们的问题的。还有人宣称没有死人复活的事，这个在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我相信他非常明确的讲到，耶稣基督是为众人死并且死后复活的那一位弥赛亚，但是当保罗离开之后，他们甚至对基督的身份都没有清楚的认识，都否认基督是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事实，所以就看到他们属灵上真的是一个非常幼小又盲目的一个状态，这些都是需要他们认识到的一些比较大的问题。那然后他们也存在很多的困惑，像有的就很困扰，我到底该结婚呢还是该守独身呢？哎，我看到保罗是守独身的，但是基法来的时候又带着他的妻子，所以他们就很开始困惑，到底哪一个是好呢？我应该学谁呢？这个就是他们会出现的问题。然后还有基督徒是不是可以吃祭偶像的物？有的那个在庙里面去献过祭的，是不是还是能拿回来吃呢？还有女人聚会该不该蒙头的问题。聚会当中怎么样去运用属灵的恩赐的问题，就这些其实当他们在这些问题里面的时候，其实就会造成教会有很多的内部有很大的张力，弟兄姐妹之间就会有很多的问题。这也是整个的哥林多，尤其是哥林多前书，保罗特别针对哥林多教会去要处理的这些问题。所以当我们拿的经文去读的时候，尤其是后面我们看到那个经，每次的我们会有一个主题，可能我们查那一小段的主题，甚至有的就短短的几节经文的时候，就不会想到，就感觉这一节经文都好像什么都没有讲到呀，为什么？到底我们该怎么去查呢？所以当我们把这些问题先罗列出来，然后再带到这个经文里面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容易的去看到，这几节的经文虽然讲的信息不多，但是好像就是针对的这其中某一个问题，那我们就围绕这个问题去探讨，就会比较清楚。然后这个是哥林多书信的写作背景，就前面讲到当保罗从那个格莱士家里的人那边得到信息的时候，他就知道哥林多教会的光景不是很好，当时他就写了第一封书信。这封书信讲是在哥林多前书的5:9里面有讲到的，我们可以稍微翻一下读一下哥林多前书5:9。对，翻到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开始。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所以这里我们读的时候就看到他保罗特别在写这个前书的时候讲到先前写的信给你们，那就是意思就是这个前书前面还有一封，这个这里讲的就是这个第一封书信，在他先得知了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观点之后，他就写了这第一封书信。然后这封书信他比较多的就是指出他们 他听到的他们与淫乱的人相交的这个问题。哎，我们回到前面的那个就知道，这个指的应该就是那个第二个问题二，他是特别就讲提到了这个问题，然后写了第一封书信过去。但是这封书信写过去之后，发现得到的反馈不是很好，甚至造成了一些误解，让格林多的信徒对，因为他们也好久没有见到保罗了，所以他突然保罗写了一封信，一走来就开始劈头盖脸的指出他们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很不接纳，所以这封书信没有带来正面的影响，反而这个造成了一些不好的效果。然后在后来当保罗在得知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保罗就又非常严肃的写了这一封哥林多前书的书信。而在保罗从经文里面，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应该翻到哥林多前书的1:11，可以我们看一下1:11，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就这里就讲到这个是前面保罗因何得到的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光景的一个说明。但同时在哥林多前书的16里面，16后面他在最后的劝勉的时候，他也特别的有讲到说，16:17，这里讲到斯提反和弗图拿都并亚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由斯提反、弗图拿都和亚该古，他们又组了一个探访小队去找到了这个保罗，他们把教会的情况又正式的去和保罗说明了，所以保罗之后才得知到非常详细的教会出现的诸多的问题。这也是他们是带着信去把教会的问题一个一个去和保罗讲清成明，所以保罗在了解了这些问题之后，在针对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就指出了。所以整个的哥林多前书其实就是围绕着前面列的他们反映出的这些教会的问题，保罗一个一个的去回应的。然后在那个信被带过，他们又带回到哥林多教会之后，同时在16:10里面，保罗也特别说，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就说当时提摩太也特别去到了哥林多教会，但是呢，当他们得到了这个前书的这个信，他们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态度去悔改。所以当提摩太再返回去把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对前书的一个反应带给保罗的时候，保罗就非常的这个忧，他说忧愁忧伤，然后他也非常生气，就写了一个很又流泪写了一个很严厉的书信啊。这个书信也没有记录在我们圣经里面，但是从经文里面也稍微提到这个一封书信的存在。在哥林多后书的2:4，在2:4这里就有说到，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这就是他当时写这一封第三封书信的这个当时的一个心情。当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其实前面很大的一个部分都是在讲保罗当时写这封书信的一个状态，包括7:8，这里也讲到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先是忧愁，后来因为那封信就带着非常严厉的语气责备哥林多教会，甚至保罗还在写了这封书信之后，他还专程自己又去了一趟哥林多教会，但是 当那一次去的也非常的不被接纳，也可能也受到当时在教会的那些假那些假执事的这个影响，然后对他们甚至带信徒起来攻击保罗，所以保罗是非常的忧伤的离开的，甚至他当时离开，他说当我再来的时候我就要去惩戒了，保罗他后来也是在以弗所又经历了这个逼迫，他又离开以弗所又去到了那个腓立比的时候，他再遇到提多从哥林多教会回来的时候，就带来了比较好的一个反馈，就是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始悔改，他们愿意采纳保罗的这个教导，然后就谦卑顺服。那个时候保罗就以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开心的一个心态去做出了一个回应，所以那个就是第四封的这个我们这里记载的哥林多后书的一个书信。就整个这里我们去梳理一下有这样的一个四封书信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去理解保罗在写前后书当中的那个心态。尤其是当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刚开始你会发现保罗怎么很奇怪，他怎么一走来就讲到受患难呀，然后又感恩啊，然后又什么忧伤又开心的，就觉得他好像这个情绪到底哪里来的。所以这个就要结合这中间发生的这么多事情去理解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知道为什么保罗有这样的情绪。甚至包括哥林多后书很多的都是一方面保罗是在教导他们怎么说一个工人的特质，一个侍奉者的一个应该有的一个特质是什么样，另外一方面就是保罗很多的都把他的一些情感就在后书里面去体现出来了。因为我们看到前书它是一个严厉的一个在去讨论教会问题的一个书信，而后书是一个就像一个长者在和这个教会的这个同工们去分享他的这个生命，他的这个情感的一封书信一样。所以这个前后书总的发生中间相隔也有一年的时间，中间也有因为有这么多的波折，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心态的一个变化。然后时间上来说，前书一般都是说在主后的55年的这样的，还有后书是在一年之后56年的样子，时间大差不差都是这样的。然后地点的话，前书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写给哥林多信徒的，然后后书是保罗后来离开了以弗所，因为当时遇到了逼迫，然后他先去到了特罗亚，然后再去到腓立比，在腓立比遇到了提多，然后在那里得知了最新的哥林多教会的情况之后写下的。所以在写信人和受信人是比较明确的，信里面都已经明确的就讲到。然后写信的目的就结合刚才这样一个背景的话，大家也都有所认识。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尤其是在刚查考这一卷书的时候特别要跟弟兄姐妹都讲清楚，不然的话没有这个认识再去读会很难带入到这个信的一个情境里面。有的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就非常不理解保罗为什么要那么说，为什么要有那种情绪这样的。然后语气基调刚才也有提到，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差别。然后这个是我们在查考前书跟查考后书的时候尤其要去体现出来，随时在一些保罗的用词描述当中可以去理解他为什么带着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反差。然后这个是整卷书下来，我们前书看它一共是有16章，其实前书相对来说是很长的，因为在保罗书信里面除了罗马书，这就是第二长的书一封信了。然后后书就会短一点，它一共就13章的内容。然后前书开头就是问候引言，然后到1章后面一直到6章 都是在回应教会传来的消息，应该就是前面那个格莱士家里的人带来的一些信息的这个一个回应。然后后面又有这个探访队过来，带着正式的这个书信过来的时候，保罗就针对他们信里面反映的问题，从7章到16章都在描述，对那个书信做的回应。然后最后有一些结语和后面他的一些安排，所以这个是整个查考前书的时候，有知道的这个四个部分，然后，尤其是那个到7章开头的时候，大家就会感觉非常的明显，在哥林多前书的7章，它开头就有讲到，7章1节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然后这里开始就是在论信上所提的事，然后到后面你看每个开头8章论到祭偶像之物，这也是信上提到的另外一个事，然后又后面就各种的论这个论那个，其实都是对信里面提到的一些问题的一个回应，然后到最后它的结语，然后后书的话也是前后都是那个问候祝福，10点了是吧？我们要停一下吗？好，我们停1分钟就好了。每年都有这样一个默哀的时候，我想也是我们特别要为南京祷告的时候。然后接着看，后书它短一点，但是它可以分成5个部分。第二个是保罗流泪写信和痛苦的造访的这个关于这一段经历的一些表述，所以从里面。尤其是我们在读后书的时候，我们如果不理解保罗为什么，保罗说他受患难，受的是什么患难呢？然后他后来又为什么感恩呢？其实当我们查后书的时候，就要把这个讲清楚。他受的患难，就是因为他前面经历了这些跟哥林多教会信徒之间，他们有这些来来回回的这个伤害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痛苦，然后甚至他亲自去造访的时候，没有被接纳，一个他亲手建立起来的教会不接纳他，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对保罗的是一，其实从人的感受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带着这样的去理解保罗在1到7节里面他的很多的一些表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多的去同理到他的这个感受。然后8章到9章，这里是为耶路撒冷教会捐献。我们讲到3次旅行布道，一方面保罗是为了兼顾前面建立起来的这些还不成熟的教会，另外一方面他是为了带着这个使命，要帮助耶路撒冷教会去让各个地方的教会为他们去捐献。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能够去让弟兄不同的各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操练起他们的爱心，他们的这个彼此守望的心的一个行动。所以是8到后书里面讲到，其实在前书里面，前书那个15、16章的稍微提到了一点点，所以也有分出来。然后那个4章。第四个部分是10章到13章的前半部分，他这里是警告劝导教会为 第三次造访做好准备。保罗他计划再一次去造访格林多教会，所以他就专门的讲到了，花了一些篇幅讲了他后面的计划，以及让他们要做好预备，最后有这样的祝福。就是我们把这个框架拎出来之后，就不会觉得这个书信读起来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我们每次查考会查考其中一小段，但是呢随时我们也记得把这个大框架拎出来，就知道现在发展到哪里了，不然查着查着就不觉得这是一个完整的书信，就变成碎片了。然后这个是整个前后书的分段，给大家，那个我们这次用的是那个张永信的一个前后书的一个参考资料，那个资料上面它有它的目录里面它有一个分段，但是那个分段有的短有的长，所以那个整体参考下来的话，感觉对查考的难度会比较高。哎，这个是我后来重新做了一些分段之后，然后分出来的一些主题，然后所以这个是不完全和我们要参考的那本书上面的那个目录是一致的，但是内容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参考那个书上面。那每次查考到的这些主题就可以。那个以及经文就按照这个来查考，这个是一个比较这样分，就每次查考的经文比较平均，而且主题是比较明确简单一点的，就不会有很多的问需要讨论的东西在里面。这个有一个叫表格，我回头发到群里面，就不用拍下来，那个表格大家拿到之后就可以在自己小组直接就排起来。对，前书一共分了30次，然后后书一共是20次，中间如果我们一个月查3次，一次挨验的话，这要查一年多，啊，肯定不止一年，啊，对，这个这样分下来会，我们可能会感觉到一个非常大的落差，前面查撒母耳记的时候一查就是一章，有的查好多好长一段。但是到这里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尤其是就这一段是就四节对吧，四节就可能会给大家一个感受，就拿到四节经文怎么查跟前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之前我们有查过前面保罗书信的同工，可能还好一些，知道怎么去处理这种书信文体的经文。如果是今年刚开始第一次查考保罗书信的话，可能就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冲击。那后面会就周姐会和大家再分享一些查经的一些技巧，以及需要注意的文体啊各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就最后的话，我特别就把针对这一个我给他那个做了一下，就是查考这个主要的一个感受，就是大家一定要细细的去把这一段的经文吃透。虽然就像这一段里面，虽然它就四节的内容，它讲到的就是论捐献，然后拿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先自己要很多的去从这段经文里面去提出问题来，到底这里面都讲到了哪些问题。然后后面也周姐也会特别讲到我们怎么样去提问啊，然后观察解释应用类的问题啊，这些大家都可以在这四节里面其实都可以拎出来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就这个是我尝试稍微列了一下，有一些观察的问题、解释的问题、应用的问题。当然如果大家自己去想的话，肯定会想到比我更多的这些问题。所以以前培训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曲姐特别讲到一段经文至少要列出30个问题才可以，对，然后再从所有的问题里面再做一些筛选。所以这个是我就随便列了一下，就这里面其实每一个都值得去想的。比如说这段里面，那保罗教导哪些人要为圣徒捐献，他这里提到他吩咐了加拉太的众教会，所以这里又在吩咐哥林多的众教会，所以这个是有会要带出来保罗的这个第三次旅行布道的这个目的和 和他的这个其中一个目标。然后保罗教导捐献要什么样的方式，他是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为什么是七日的第一日呢？因为那个就是周日，那个是他们主日的时候，每次主日他们要特别拿出来捐献。然后而且这个不是临时保罗来的时候现凑的，而是每周都要这样去完成的。所以当我们带着这些去看的时候，就会带入到我们去做一些解释，然后解释完了之后就可以应用到我们现在的一些我们现在的奉献啊，我们包括他的这个保罗说他们要写信举荐谁跟他去送军资。那为什么要举荐别人，不是保罗自己带走呢？这又涉及到一个这个财务管理的问题。所以这个里面其实大家仔细的去找的话，会找到很多能够在小组里面和弟兄姐妹一起应用的。如果说那现在我们小组的财务管理是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需不需要这个从经文里面得到一些启发之后我们做一些调整，其实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应用的一些点。所以拿这个做一个例子，其实前面每段虽然经文不长，但是真的可以提出很多的问题。然后后面怎么样提问，怎么样去处理经文，就交给周姐来和大家来分享了。啊，我没有了。
休息。
哦，那我们10:10休息10分钟，我们到10:20回来。
10:20是吧？
啊。
其出现的话真的是会引起教会内部的这种分裂，这种教会的一种凝聚力减少，甚至对主的爱弟兄姐妹的爱会冷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也会摧毁教会的。因为我所了解的一些教会，他们的牧者被逼迫被羁押的时候，教会是出现很大的问题。然后有的教会就是为了方方面面的情况，也会引起很大的分裂。所以刚才弟兄也讲到哈，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哥林多前后书，知道也是因为有写了4封信啊，然后2封其实是遗失了啊，最后剩下的就是哥林多前后书。所以我想看看我们在座的我的题目是如何有效的带领小组查经。其实这个题目是蛮多年了，我在2019年、2020年、2021年基本上都是每年都有1天的对查经同工的培训，后来就是这个疫情以后就没有了。那么我记得是罗马书的时候，查经说明会是在线上讲的，对吧？然后这个撒母耳前后啊，撒母耳上下是在这里的。所以每一次我们其实是会忘的，连我自己都会忘记。所以我们每一次都要温故而知新，更加的去巩固啊，更加的巩固。那我想看看有没有第一次参加的，有第一次参加的能举手给我看看，哪几个是第一次参加的？哦，其实也还不少，第一次参加的哈也不少。所以我想的话，不管是老的听过的还是第一次的，我们都要认认真真去了解。因为什么呢？书信刚才小磊也讲，真的是很难查，不像我们撒母耳记上下哇，画面感特别强，是不是？故事性也是很有趣，对吧？然后就是有很多的可以从中借鉴的地方，也是很明确的啊。所以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查啊，比较容易查。所以哥林多前后书包括新约的书信其实是比较难的啊，比较难的。但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去装备，所以我们需要有的会就哎呀，我都听过几遍了，不想听了。但其实每一次听都能给我们提高，都能帮助我们去记起来曾经的给我们的培训啊，感谢主。包括对我们自己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自己的读经，对我们自己的灵修，对我们自己去读一些这个书信，甚至预备将来神要大大用你的时候预备奖章，都是非常有用的啊，都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先来了解 怎么样去带领小组查经。当你会带领小组查经以后，圣灵感动你愿意站讲台来，包括主持，包括主持祷告会，包括讲道，都是很大的帮助。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什么是查经，这个小组查经啊。所以我会讲的比较快一点，前面因为时间很有限。什么是小组查经呢？其实是一种以归纳法查经，读细读圣经啊，细读圣经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我们活水教会第一次的第一个小组，其实包括大朱姐还有谢姐，我们都参加过我们活水的第一次这样一个小组的查经聚会。所以我2019年信主，1999年信主，1999年信主，2001年开始。有一次杨弟兄跟我讲，周姊妹，我们是在星期五晚上，说周姊妹下一周你查经。我说啊，我查经啊，我什么都不懂，我还没有读完圣经呢啊。后来他说，你去找郭家宏弟兄，有一本查经书叫马当娜，记得吗？大家看过这本书吗？马当娜的查经书。我们就一个小组，我们就活水教会就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只有这一本查经书。我就问他要过来，我说天哪，我就这也没有，不像我们现在哦，有啊，这告诉你怎么查呀什么的。那时候就是这个他就教你拿这本书，完了以后他说你行的，有圣灵帮助，好好祷告，你可以的。好，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去带小组了。带小组的时候，第一次带小组的查经的时候，还有一个姐妹比我小，她比我信的早，然后突然提了一个问题把我问住了。所以我就觉得比较难看啊，那是不懂嘛。其实现在来讲，不知就不知嘛，有什么关系呢？哦，或者我可以去帮你去问去查考就好了。但当时觉得自己蛮这个可以说蛮丢脸的哈。其实但现在想起来不需要这么做啊，不需要这么做，就好好的去承认自己行还是不行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小组查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让我们好好的去明白。那小组查经其实有很多种，但是我们一般都是以归纳法查经啊 ，OIA 就是国外传过来的这样子啊，就是贯察解释应用三个英文词组成的，那就是以小组型讨论啊，小组讨论为形式的查经。所以我特别用这个黄的颜色标出来，是小组是以什么为重要的？讨论，这是很关键。这是讨论，不是让你一个人在那里讲的，好像这个你很懂或者是什么。其实我们只是引导者，我们只是一个引导者啊。那么小组查经的人数以6到10个人为最佳，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小组超过10个人了，会有一些困难，就是讨论起来不容易了，不容易每个人去发言。那其实我们有的小组也就是来查经的可能也就5、6个人，其实是正好哈，其实正好，不用觉得哎呀我们小组人太少了或者怎么，不用担心啊。5、6个人查经是可以充分的分享啊，充分的分享，但是一定是以小组讨论为主，不是哪个人唱独角戏，等会我有那个啊。而且是以细读圣经为方法，刚才小磊也讲了，我们要先去读圣经啊，然后就是有一位带领者，有一位带领者啊，会前预备经文，会前预备经文啊，然后就是在预备经文，然后讨论题目。我就想，我们小组是不是每个小组都有提前发题目给小组里面？我是知道的，我有去小组的，有的是发的，有的是没有的。哦，我们小组里面各个小组里面发提前发讨论题的几首给我看一下。好，感谢主啊，大多数是有的，大多数有的，但我也知道有的是没有的，因为我在小组里面我能看到啊，我能看到。好，那么一定要会前去那个，然后解释经文并带领思考经文，一定要思考经文。然后是分享交流，分享交流，然后掌握讨论的方向。有的时候讨论完全是偏题了，那作为主持人要学会怎么样能够去拉回来，哦，怎么样能够去拉回来。那么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目的是什么，能够使信徒培养信徒灵命能够成长。查经是吃神的话语，吃神的话，吃进去还要消化然后再吐出来，也很关键，领悟到有信主。因为有时会有新人来到小组当中啊，领悟到有信主，这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是小组查经聚会啊？要注意的。那么当前查经当中的现象是什么呢？这是我也是到各个小组去参加以后有知道有这些问题存在，但没有关系，存在的时候我们注意去改变，慢慢去改变就好了啊。填鸭式啊，今一张怪不得了，只要赶紧讲完追赶时间，然后灌输上去。完了以后呢，你提的问题组员是不积极的，或者就是一两个人发言，他就是一两个人，有的人喜欢开口，但是始终是他一两个人在。那这个时候带查经的人要去点名问问其他组员愿不愿意。如果说哎呀我不好意思，我不想分享或者是什么，没关系啊，没关系，但是我们要去问，最好是每个人都能开口，尤其是第一次，比如说聚会的是第一次，他一直不开口，我是深有体会的。我跟当时跟杨弟兄他们一起聚会的时候，我就不说话，因为我觉得我太嫩了，不会讲，然后我就低着个头不分享。突然杨弟兄来问，这姊妹你分享一下这个，哇，他紧张得不得了。但是你一开口以后，后面就很容易去开口了，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本性，把我们的这个语言调动起来，我们就愿意去分享。然后查经要避免的是一言堂，唱独角戏，刚才就是讲的啊，唱独角戏。那么组员刚才也是讲的，组员提的问题跟查经内容不一样，那你可以告诉他，我们结束以后我们再分享，但是一扯到后面你就来不及查，是这样子吗？这是一个哈。还有一个就是是什么呢？分不清查经的功能，我们一个人讲就完了啊。查经我们知道不是崇拜当中的讲道，不是讲道啊，那是讲道是借着神的话语啊，这个借着神的话语能够去激励会众。查经同时也不是成人主日学，老师以前孙姐给我们上过成人主日学的，老师讲圣经带出问题来，而且他自己回答，不需要你们回答，对吧？就装备整个会众。然后还有一种是有的人讲圣经是哇，人的一篇这个一段经文他起码讲了一个小时时间，他讲了四五十分钟时间讲历史背景，哇，讲的是这个云里雾里的，但是他就是让人感觉哟，这个弟兄圣经很知识很丰富，但是他没有带出这个里面的一个经文当中的词字句的一种需要解释的，所以没有带出应用来，没有带出分享来，这个是给弟兄姐妹其实是没有造就的。因为圣经知识你只要去读你就知道，对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的还有一个是刚才讲的缺乏互动。这里面有的小组是非常好的，他们就很积极的去互相的去分享交流，有的小组是没有的，或者你问着他低个头或者是不说话的所以组员静听一个人讲，有很多小组可以说是比较在这方面做的多一点所以我们需要去改变。还有一个就是考试，一个问问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这样一个个回答那自问自答，你提出的问题来半天就没有反应，那怎么办呢？只好自己回答。然后就是唱那个独角戏了，还有一个两人对唱，刚才讲的互相之间你一句我一句，就是只有这一两个人回答，其他的人他就不动脑筋，其实不，一个是不动脑筋，另外一个可能他没有提前预备，他无法回答。其实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查经的人可以知道每个组员的一个生命状况，比如说时间不久的你就让他读一些经文，也是让他开口，对吧？能那个的问问大家谁愿意回答你这个东西我们需要去避免的。还有一个这个有小组是会有时会这样子读一段经文，然后就好吧你们来回答，你们来看看各自分享一下就 OK 了，这样都不合适，对吧？不合适的。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去避免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去避免这个问题。 好，那再一个，我们查经很重要的，这个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查经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们看一下啊。首先一个，这个也是我每一次都会讲的，因为查经的目的我们是要去明白的啊，我们需要去明白的。如果你不明白，那还要查什么经呢？一个是引人入圣，圣洁的圣，改变我们的品格啊，带领查经的人员借着圣经，借着神的话语行事为人，把所有的每个组员能够去啊，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然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引人入圣，过得胜的生活。其实我们在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其实我们是很不容易的，会遇到各种难题，或遇到各种的挑战啊，遇到各种的挑战。所以这个我们是要去了解的，唯独靠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去胜过撒旦的诱惑，胜过生活当中的一切的难处，就是让我们过得胜的生命。查经是非常重要，教会当中一个小组查经，一个是主日崇拜，都是非常重要的。哦，还有引人入圣，让我们的生命日渐丰盛起来。所以我们每一个带领查经的同工啊，自己要有比较好的生命。为什么我们始终强调不来参加崇拜的，主日崇拜不来参加的，你是没有资格查经带查经的。因为主日崇拜你是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每一次强调，除非你有特殊情况不能来，对吧？一般情况下你难得不来，每个家里都会有事，都是很正常的。但是你长期不来，你怎么带查经？我们自己想想看怎么带查经啊。所以这个是一定要使我们自己得满足，让组员在神的话语当中得饱足，灵命成长，那么我们和小组的弟兄姐妹一起共同的成长。查经的最终目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句话：
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
用
愿
意查经的丰盛生命去带出生命，影响生命，造就生命。
我们想想是不是这样？
是
的。如果我们的查经不能带出我们的生命来，只是照着查经书上读一遍，或者是好了读完了你们来讨论吧，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要去读，那只要认字的人是不是都会读啊？还要我们查经人员干什么？不能照着是这个参考书。所以我是今天再一次强调，我们带查经的人千万千万不要把查经资料来读，或者有的人是把查经资料撕下来，然后把这两页拿过来，然后照着这样，都不合适，说明你没有好好的去预备，对吧？我们后面要讲的，我们查经人的心智和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啊。好，这是就是我们要看的查经者的一个心智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真理分解真理的道。
我们看看这些经文，看看红字，什么叫竭力？
竭尽全力。
竭尽全力，我们英文叫 do your best， 尽所有的一切努力，最好的 do your best 啊，最好的。因为什么？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和行事为人的最高准则。阿们吗？
阿们。
对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们在查经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许多的困难，我们属灵的精力有限，我们对当时的2000多年前的这样的一个语言文化有很大的隔阂，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了解很多的东西。那怎么办呢？你首先一个 要有喜爱切慕神的话语。什么叫喜爱切慕神的话语？我们查经可不是小组里面缺查经人员，然后就说哎呀我来凑凑数字吧，我来没有人查好吧，那我来吧，不是这样子的。一定要自己感动，一定要自己感动，我愿意。你查的不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从一开始来的，不见得一开始过来我就像个大拇指一个我就能查好了，不是的，没有关系。但是你的心智是特别的重要啊，喜爱切慕神的话语，而且有一颗敬畏的心，敬畏的心非常非常的重要。不是应付，不是我呀今天晚上我要查经了，我今天早上才来开始看一看，然后就晚上就反正我提出这里来你们一起讨论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这叫应付。你应付的不是教会，也应付的不是哪个人，而是应付的是神。仔细想想这是最关键的，好不好？我今天再一次强调，我不是针对哪个人，但是确实有这样的现象。那我们自己去问，扪心自问，如果我有这样的现象，我向神认罪悔改，对吗？然后从新的开始，从哥林多前后书开始，前书开始，好好的去预备，好好的去读经祷告，寻求圣灵的光照。不是我们能，哪个人有能说会道的啊，我就能查好，不见得，不见得，而是要寻求圣灵的光照啊，殷勤的查考神的话语，这是非常重要的。殷勤的查考神的话语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面这是一个竭力啊，是个竭力。下面呢，按着正义，按着正义，什么叫正义？正义就是按照原文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当时原作者是怎么想的，我们要怎么去了解啊？必须这样是正直不弯曲神的话语啊。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引导，带来诠释圣经，我们就诠释圣经，然后把经文的原意读出来。怎么把经文原意读出来？你了解背景，刚才小磊讲的非常好，非常清楚，一二三四又配着图，非常清楚。你们要好好去读圣经的原文的意思，把它读出来啊，然后了解神启示的一个性质，了解神启示的性质。所以需要好好的去祷告，好，好好的去祷告。然后第二点就是准确无误的破开真理，破开真理啊。有些难解的经文要查考多种版本的解经书，但是我们不要一开始就去查考啊，一开始还没读经，还没祷告，还没那个，哎，我就把这个资料拿出来看，这个其实是不好的一个方式方法。我们先祷告，先求圣灵的带领，然后读经，读了以后几遍以后，我再开始求神光照我，光照我怎么样去理解这个话语啊。所以这个多种版本，刚才小磊也讲了，我们这一次我们也是商量了用什么样的版本。目前张永新的版本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分段也好什么也好啊，还有解释也好，还算是比较好的。因为说实在的，解经家他也是人，也不完全，对吧？有的是这本书也讲得很好，有的那本书觉得很好。你像这个黄家乐的书，我们就不能照搬照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灵异解经的东西，灵异解经的东西我们不能随便用，不能随便用啊。所以我们要有分辨力，你才能去看这个，没有分辨力的不要去看。嗯，还有我们也给这个另外一个电子版的是红恩出版社的啊，已经给小磊，到时会发给大家电子版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大家觉得萨摩尔上下记的这个解释还好吗？
嗯，
蛮好的。它的题目，它里面的，但是要互补，不见得一本解经书就是完全的。还有的我经常说，哎呀，这句话这个词不太了解，我就去翻这本书，没有，这本书没有，都没有。那么另外一本是丁道尔的书，我们老的人听过丁道尔的书，它也不完全。还有摩根的解经书也不完全，所以我们可能有两三个三四个四五个版本你能查到那个词。那么解经查经的人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不是说一会儿就能搞好的，花很多的时间你难解的，尤其是新约书信是很难解啊，那要真的要查考很多的东西啊。还有就是我们要去了解2000多年前作者所处的历史地理文化背景乃至整本圣经的总原则，读出最合适的解释。刚才小磊给了大家的介绍了哥林多前后书的历史背景还有地理背景，是不是都解释过了？文化背景也解释过了啊，都有啊，那我们很好去很好的去查考就好了。还有一个实践的心，什么叫实践的心？就是随时随地借着圣经啊，这个自己原则，圣经的原则啊，他不会告诉你去整整确确怎么去做，但是他每个经文里面都有一个原则，然后把这个原则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信仰，见证神的话语。也就是说，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啊，我们需要去做的。这个就是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不是蒙哪个人喜悦，而得神的喜悦，做无愧的工人。你要不就不做工人，做普通的信徒，神不会来 责怪我们，对吧？但是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查经了，或者有的准备去查经了，一定要有一个准确的心智和态度，这是神所喜悦的，对吗？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然后按照正义去分解神的道，我们不要把神的道去分解错了，那我们就是瞎子淋瞎子，跌到沟里去了，神要责怪我们。那我想的话，如果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就说哎呦对不起，这个我还不太清楚，我回去以后再去考察，或者我们再问问其他的同工你是怎么理解的。就是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我们都非常有限啊。好，这是一个我们查经者应该有的心智啊，我们要去明白的，记住这句话。我们再来读一遍好吗？
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好，感谢主。那么我们每个带查经的弟兄姐妹应该怎么去做呢？应该做哪些事情呢？首先刚才我已经讲了，提前预备经文的主题和讨论题，预备过程当中有机会深入的去思考，有机会深入的去思考神的话语，自己可以温故而知新，其实收获是最多的啊，收获是最多的。我们家尹弟兄他的哥哥和嫂子是在周日堂，就是葡萄树那一堂啊，当时想让他们一起过来到那边，那但是分的时候后来那边的牧者不同意，他们就留在那里。他们两个人每个人带一次查经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要去跟他聊聊天，或者是吃个饭聚会，你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哎呦对不起，这一周他们是星期五，我要带查经，一周都不能去打扰他。他的丈夫妻子都是这样子啊，一周都不能打扰，那种心智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什么活动他都不参加，就是认认真真去预备。真是他们两个还都是老师，一个是历史老师，南大毕业的历史老师，你说他对历史不熟悉吗？但是他照样特别特别的认真，所以这个态度是非常非常重要。还有一个是物理老师，中学老师，你说他们的知识能不多吗？但是他们对神的话语是一丝不苟认真的去读，实在是我很感动的。他们一个礼拜都不可以打扰的，一听到他查经 OK 我们就乖乖的不跟他联系了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提前通知组员议席所要查考的经文啊，并且提前这个提醒组员啊，查经的时候我们要一起分享和讨论的啊。所以这个是虽然有的时候小组并不理想，你发了他可能也不看，但是很重要有一点我们做到了，阿们吗？我们首先自己要做到，至于对方做的不做得到做不到，你需要在小组里面常常提醒他们，提醒了以后他不去做，那是他跟上帝的去解释了，跟上帝的关系了，上帝不会追究我们的责任，是不是啊？ 如果说我们不努力去自己去经常本分的话，这个就很麻烦的事情。很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带出应用，鼓励组员结合经文当中的真理应用在生活当中，分享交流。我们不是一直去解经解经，解完以后你需要去结合经文的真理，带出一个真理的原则，带出真理的原则以后呢，应用。弟兄姐妹，你在这一段里面你学到的是什么啊？然后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你是怎么有怎样的一个提醒的，一定要对自己，而不是去分享再去跟查经的人讲了一遍他也再去讲一遍，不需要，而是讲你这里面的原则怎么应用到生活当中，这是非常重要。还要掌握讨论的方向和时间。我们有的时候小组啊热烈的不得了，始终结束不了，到90点钟结束不了，其实这样也不好啊。这个弟兄姐妹也会说，我们常常叫准时开始准时结束，对吧？那我今天不知道能不能准时结束，我希望准时结束啊，求神怜悯。还有一个一定要总结扎口，就是讨论的差不多了，回过头来，好，我今天来把这一段的经文的主要内容扎一下口。为什么要扎口？就像我们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一大堆的东西，麻袋里面装一大堆书，然后准备运走了，扛在肩上啊，怎么样？一扛没扎口，全部掉出来了，是不是？所以扎口是为了更好的巩固，巩固这一段经文今天晚上所讲的，所以扎口是非常重要的啊，一定要记得这个查经人员应当做到的几点，这个。我们每一个带领查经的人要必须要怎么去做？好，圣经的四种文体，我们要明白圣经的四种文体，这么你才可以去知道怎么去查考。那我们刚刚查过的撒母耳记上下是什么文体？叙事体。感谢主啊，是叙事体。叙事体，叙事体里面包括什么呢？历史书卷。历史书卷我们知道这个里面有17卷历史书，创出利民圣术士德萨萨王王代代拉尼斯，就到以斯拉记以斯帖记为止，17卷。所以我们要去记得哪些经文，这里面近一半的还有一个篇幅都是叙事体文，故事性质 很强的。当然还有新约书信当中的一些新约书信里面还有是使徒行传。那诗歌体我们都知道的啊，博士真传歌智慧文学我们都知道的，启示体单一礼书里面的一个七到十二章里面讲的很多的意象哈，很多的意象，启示录这是属于启示体的。论述体就是旧约大小先知，又是17卷。大小先知，大先知是哪几卷？哎，赛也、埃杰、但，然后还有12小先知。十二小先知有哪些呢？我们想想看，何尔、摩俄、拿、尼红、弥红、哈番、该亚马。是不是一共12个小先知？是他不是按照这个先知大所以叫大那个，而是按照篇幅来的，按照篇幅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然后新约书信四福音当中的一个教训，耶稣基督的教训，还有新约书信刚才讲的这个保罗书信，保罗13卷书信，还有就是普通书信，像彼得前后书、希伯来书，对吧？还有教母书信，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就这些都是属于说明文体的、论述文体的，都是论述文体的。那么论述文体它直接告诉你什么样，有什么样的教训，读者如何去归正，如何去学习它里面的要义在里面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去查考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是属于什么体？论述体，说明文体， 对吧？说明文体。那说明文体有哪些特点呢？啊，我们来看一看啊。新约书信的特点，我们了解了特点，我们就容易去查考经文哈。首先一个，本人亲临，以权柄的替代品，这什么意思呢？保罗他常常讲啊，我怎么样怎么样，使徒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怎么样怎么样，对吧？以及替代品，以及谁谁谁，是不是经常这样子的？他和其他的教会领袖因为距离的关系，那个就这个新约初期不像我们现在一个电话一个微信一个什么摩斯一个什么都可以随时去交流，他们是没有办法去互相去交流的，分隔两地。但是呢又有存在一些问题，所以他作为书信来替代品。所以书信的人读到这个使徒所写的信，就是见信怎么样如见，见信如见人。就像我们以前这个疫情期间，我们在 Zoom 里头，我看到这个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你们好，看到你们虽然隔了屏幕，但是我们见屏如见人，是吧？都有一种亲切感，但当然不如现在我们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哦，是不一样的。所以无论是哪个使徒写的信，有哪个人的替代，它不只是本人同在的替代品，而是权柄的象征，权柄的象征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另外一个特点是属于应使性的文件，是针对收信人遭遇到的某个特殊情况而写的。那刚才小磊分享了哥林多前后书是针对，尤其是前书是针对教会当中存在很多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针对他们教会来请教保罗提出的问题，是两个方面，对吗？提出的问题是有应时性质的文件，这个就是这个书信重要的一个特色。那么保罗他写前后书刚才讲了，主要是两个言非常重要的问题啊，然后是一个审核书信和递送啊，每次书信抄写的人，然后他是通过有很好的这个训练的一个秘书来代笔的，作者在信的结尾他会写我保罗怎么样怎么样问候，不是他送过去的，而是有一个代替他送达的啊。还有是一个为基督团体写的，所有的书信除了这个教牧书信，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都是写给这个私人的信件啊，但是它同样是给基督徒的这个团体写的，这里大多数是这样子，对于会众写的。而且他要拿到一封信以后，就像现在一样，我今天谁谁谁给我写了送来一封信，我读给大家听，因为是他需要会众大家都能听到的啊。还有一个格式了。就是刚才小磊也去分享了一段经文，对吧？他的可能不是讲的引言，对吧？不是几的引言。那么我们看新约书信的格式什么呢？它包括序言，也是引言、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那我们去了解序言是什么，正文是结语是什么，那你就查考起来也是比较容易了，是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多多的去明白，然后你有根据哥林多前书，我们先看前书啊。序言主要是写信的人啊，受信的人问候啊，感恩祷告四个部分，就是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一章的一到九节里面就是这样。正文书信的主体包括教导、劝诫、斥责和勉励，保罗第一封书信里面非常严厉的一些地方啊，我们要去了解为什么他严厉，就是有前面有一些情况的。结尾部分他讲到他的计划、劝勉、问安、祝福等等，这个就是一个书信的一个格式啊。我们了解以后查考是比较容易一些。好，解经的基本原则，我们来看解经的基本原则。 第一个是上文下理原则，上文下理。其实哥林多前书前后书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刚才弟兄姐妹也听到小磊介绍了哈。上文下理就是来按照经文的这样一个信息好关键啊，它是掌握经文信息的一个关键，它是提供作者思想上的一种连贯性，让读者能够容易理解经文。然后是观察上下文的脉络，预备经文的时候要熟悉整章，以及甚至是整卷啊，整章整卷有什么样的前后关联，从近到远，然后去看看这段经文主题是怎么样相连的，它都是上下文，它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去查经，其实我们就像一个侦探一样，因为我们不了解当时的，就像打电话，我们只是在旁边听，也听不清对方讲什么，对吧？听不清对方在讲什么，所以你不能了解当时的处境是什么。但是我们需要就像福尔摩斯一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去探索，去探索。那我们来看一看哥林多前书，我们几个例子，哥林多前书十章的十四到十五节，十章的十四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翻到我们一起来读，翻到了吗？好，我们开始。好，这一两节经文讲到什么？拜偶像的事情，对吗？那么它的上文是什么呢？上文是十章的一到七节，是吧？这个就是保罗他讲到的一个以色列民的一个历史啊，就是说你们一到七节里面讲的，你们不要去贪恋恶事，也不要拜偶像。哦，不要去拜偶像，因为他把这个里面有很多啊，你们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啊，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等等等等这样。下文是十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里面，哦，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里面，凡事都可行，但都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多造就人。无论如何啊，这个。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其实我们在做别考虑到别人的益处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荣耀神啊，就是说凡事要荣耀神而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上下文的脉络，我不能去举得太多，但是当你们查考的时候，你们会经历到这个上下文的处理。如果光一节可能不一定能解释清楚，所以这个是需要去通过上文下理，然后观察它经文的上下这个文的一个脉络，然后去不断地去探索。这是第一个原则，上文下理原则。第二个原则是历史背景原则啊，历史背景原则。那历史背景原则呢，就是要把自己摆在，尝试去摆在那个经文的那个年代，了解它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礼仪和社会的习俗，然后去抓住这样的经文在最初这个会众当中相处的这个背景啊，然后去了解最终这些听众有什么样对这种最初的听众有什么样的意义，因为这个你要重现当时的一个情景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当时的背景。那这个其实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到十六节，敬拜是妇女蒙头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常常也困扰人的。很多人用字面上的解释啊，我们要遵守神的话，神说妇女敬拜的时候要蒙头，然后就产生一个什么蒙头会，现在还有我们南京就有一个蒙头会教会啊，所以这个只是他们一些字面上的啊一个了解，但其实这段话 其实这段话是讲当时的社会风俗以及教会敬拜的一种次序习惯，就是说保罗没有反对这个姐妹在教会当中祷告啊讲道啊，他没有反对啊。但是曾经我们活水另外堂的有人就用 这一段话说，姐妹不可以讲道，不可以祷告啊，不可以带会啊。所以这个也存在了一些问题啊，一些冲击可以说是。那么还有一个讲到当时的妇女，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的妇女沿用了这样一个这个习俗，当时的习俗就是妇女要一定要蒙着头，不能就是让人看到，是这样是为了尊重自己的丈夫，对吧？丈夫是头，这里面特别讲到男人是头啊，这里面讲到我不愿意这个第十一章他说，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都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那就是圣经上的话语。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讲道的时候怎么样，若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了。因为男人他是上帝造男造女，先造男先后造女，所以为什么男的叫先生，对吧？先生是因为上帝先造啊，上帝先造男人，先生出来的，是不是啊？其实男人是有权柄的。那我们教会当中其实应该一定是弟兄做头，但是因为我们目前的状况下是有我们活水历史原因都是几个姐妹带领教会啊，所以我极力的呼求大家祷告，赶紧让我交班啊，所以应该是弟兄们集体起来带领教会。那这里面其实是讲，如果姐妹当时的传统，你不剪头，这个你不蒙头，你就要留长发；你要剪头，你就要蒙头。当时的一个习俗，也就是说，男女是有别的，上帝造人是有次序的，是不是？有次序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顺服上帝的次序。这是教会里面需要去，当时的教会里面它存在的问题是公众啊非常混乱，没有次序。那些尤其是当时的哥林多城的一个特殊原因，刚才小磊介绍特殊原因，它是一个很前卫，受到各地的那种不好的风俗习惯，而且这个有一群的妇女是要自由的，她滥用当时耶稣基督教的里面的自由啊，滥用自由，然后觉得男女应该是平等，我不需要蒙头，我也不需要留长发，我就跟这个弟兄一样就好了。但是你坐在背后的时候，你都看不出他是男的女的，所以这就是羞辱丈夫了，他的丈夫羞辱。所以我们其实应用在今天里面，我们就是要注意一个是次序，另外还有一个注意的是我们穿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这个外面都流行什么男不男女不女，对吧？很多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保罗特别强调的，教会里面要有次序啊，特别讲到的要有次序。所以这个就是不能用字面去解释了，要找出保罗准确的一个要讲的原则，然后用在今天的我们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世人面前有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啊。那我想等会儿我们也会有讲完以后要分组去讨论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已经解经的原则。什么叫已经解经？就是印证其他经文为根据来解释这段经文。圣经神是神所默示的，不会互相矛盾。阿们吗？有的人说，哎，这里这么讲，那里那么讲，所以去了解当时的一个语言环境、历史背景，我们就知道它是统一的。还有一个就是。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到47节，我们快速的进行啊，然后就去尽快的把它讲完。15章45节到4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Yeah.
以后才有属灵的。
头一个人
是出于地，
乃属土；
第二个人是属于天。
所以这里面保罗他是用亚当做比喻，对吧？预表耶稣基督。那么他的一个预表的话，我们找一节已经解经的经文，我们去看这个罗马书，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的五章有点长啊，我们不一定要全部读。五章。五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这个就不用全部去读了，就是其实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啊，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里面讲，第一个亚当是用什么造的？尘土造的，对吧？幕后的亚当呢？幕后的亚当呢？十二节里面啊，幕后的亚当是从天上来的，对吗？从天上来的，那是指谁？耶稣基督。然后呢，第一个亚当是悖逆神的，悖逆神的，然后是把罪和死亡带入教会的，是不是？因为他犯罪带到，把罪和死亡带到了这个世界，我们就面临着罪和死亡的这样的一个辖制。但是幕后的亚当是怎么样子的？是顺服父神，带来义和生命，啊，其实这里面就是讲到的一个已经解经的原则，我们去用其他经文来印证这一节经文，啊，所以这个同一的事情，不同的记载，各卷书信它是互为解释的，互为解释，互相补充的，啊，是互相补充的，显明圣经是真理，啊，这里面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啊，好。然后就是我们去在这样以用几经解经的原则，你就更好的去解释。其实很多的我没有办法举那么多的例子，来不及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三个基本原则，还记得吗？第一个基本原则，上文下理，对吗？一定要看上一段怎么讲的，下一段又是怎么讲的，来补充这个上文下理。甚至是有一卷经文的，然后其实我们的中心，旧约新约也好，中心是什么？中心，整本圣经的中心是讲什么？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就是整本经文，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讲耶稣基督。然后第二个就是历史背景原则，我们把这三个解经的基本原则，第三个是已经解经原则，这个是经常会要用到的啊，经常会有用到的。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归纳法查经，研经三部曲，归纳法查经是最基本而且最有效的研经方法。我们查老的带领查经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啊，观察解释应用都知道啊。这个观察解释应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神自己来说话，让神自己来，对吧？自己来说话，然后就是仔细的去观察一段经文，了解圣经当中是怎么说的，这是观察。解释呢，然后再根据观察到的内容解释这段经文的含义啊，解释经文含义。最后就是应用这一块，是应用这一块，就是归纳出经文所启示的一个原则啊，一般原则应用在我们当今的生活当中，这个一定要带出应用来，一定要带出应用来哈。好，主要就是观察解释应用，你要记得这个三部曲，观察解释应用。那我们来再看一下观察怎么个观察法啊。我们要看，首先找出每段经文的主干和枝叶，啊，一定要找出每段经文的主干和枝叶。那么你找出来以后，你马上就会知道神在这段经文当中说的什么，主要信息是什么，主旨在哪里啊？这个句与句之间的关系等等等等，是吧？我们就看一下，你看，认清关系，上文下理。 历史背景、地理背景、因果关系，这些从哪里来的？我不是随便说的，是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解经家写书的，是这个台湾的一位解经家，他写了一本书，就是十部释经法，十部释经法，有这么厚的一本十部释经法，从他那里有十个步骤啊，十个步骤，第一个就是找出每段的经文的主干和枝叶啊，然后第二个认清关系，上下文关系，注意结构。我们很多的经文它是这个有很多的排比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里面有很多有排比的啊，所以我们去找出这样的经文的这个平行经文，然后找出主题句子，注意字词的段落等等，这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这个就是让我们更多的去观察经文里面，你提问的时候，提出问题的时候，都是按照这个来。然后下面就是一个怎么样解释了，怎么样解释，解释就是根据所观察到的事实去探究经文的原意啊，这个经文如何解释，如何解释啊？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来解释呢？就是一个群发问题，你提的问题越多越好。等会我会给你们一段经文，你们去提啊，去找这个问题，采取不同的方式，借此找出经文关键性的意义和这个难解的地方啊，难解的地方。这里面我们有几个，提了一下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保罗在讲什么呢？啊，然后他的用意在什么地方呢？这句话或这个字词的重要性在哪里呢？这个字词和句子当中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这全是在这段经文里要去找的。经文的思路如何发展？高潮又在哪里？啊，然后多问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写呢？他这个字词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哦，原来这里面的前上下文都是有那个的原意的，对吧？都是有原来的意思在里头的。比如说，这个特别讲到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大家都知道的是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什么的？爱的颂歌，对吧？这个爱的真谛也是，爱的颂歌也是。但是呢，他就可以多去问问，保罗在八节到十二节里面特别讲到的啊，他说先知讲到的能力最终归于无有，知识也归于无有啊，无有无有无有啊。当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啊，这个排比。然后就是，哎，为什么是这样呢？他为什么用这么多的无有无有，然后又说用孩子来做比喻呢？然后他又说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个时候就可以面对面了。他为什么这么讲呢？有什么用意呢？哦，原来我们知道保罗这样子讲是有用意的。什么用意呢？他承认人是有限的，人是无知的，就像小孩一样是无知的，对吧？所以呢，要去互相包容，不要自夸，我们都是无知的，不要自夸，我们很多都还不明白，都很糊里糊涂的，不理解，到了将来面对面主的时候，我们一切都明白了。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还没有见到主，我们也不知道主真正的用意是什么，也许我们真的会理解错，但是就像照着镜子模糊不清的，但是到那天见主面的时候就明白了。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他承认我们人是有限，是无知的啊，必须要去用爱去互相包容，用爱去互相包容啊。所以这个就是他里面特别讲到的这个一些内容。那我们多问一些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段经文了。好，这是一个解释当中的第一个是群发问题。第二个是什么？主题解答，对吗？你问了好多几十个问题啊，十个问题，二十个问题，那你是不是要根据问题要主题去解答呀？啊，那么圣经解释只有一种， 每一个原则它是一种解释，但是应用方面是多方面的，每个人的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这个背景等等都不一样，它解释是一种，应用却是多种，然后通过上下文关系啊等等、都是会有各样的各种的解释那么我们需要就去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然后最后是归纳总结，找出经文的结构和大纲来，找出经文的结构和大纲来，然后就是总结经文的核心思想主题。这里面我特别要强调一点，不要轻易去用灵异解经，然后不要用自己的主观猜测来去解释经文，所以这两条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多人这个会用灵异解经，我们不可以用这样的灵异解经哈。所以这个解释的时候要特别的明白主体解答这个是，然后归纳总结，找出主题情发问题，主体解答，总结归纳总结，找出主题，这是在这个解释方面四个要特别要注意的哈。好，我们再来是什么呢？应用，这是非常重要的应用部分啊。对这个经文对我有什么意义？对我有什么意义？然后就是找出原则。这段经文，保罗带出来的原则是什么呢？然后就是列出细节，细节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我在生活日常生活当中有怎样的调整，比如说我原本的对这个经文理解是不明白的，或者是有时偏颇的，然后去通过查经自己查考就明白了。首先我们要知道对，从对神对人对己三方面着手。对神我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这段经文里面对人我当如何改善和别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和家人的关系，很多的关系，工作当中跟同事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去怎样去调整。那按照神的原则来去做的时候，一定你就会做美好的见证。对自己，我对自己的生活当前应该怎样去调整，这个就是应用到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然后第二个是从这段经文习得方面的知识啊、态度啊、行动三方面着手。我们去知识方面呢，了解神对我有怎样的一个帮助我们怎样明白神这个主耶稣基督救恩圣灵人性等等的一个认识，进一步的认识，这是知识方面的。还有个态度方面这个如何去就是去回应心态方面如何去认同，这个就是我们态度方面。行动方面怎么样能够将所认识的神的话语跟所体认的真理能够去付诸行动，付诸行动，这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然后就是去身体力行，最重要的是如何去行动了。行动我们可以慢慢的去行动我们但是必须是要尽快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行动可能是一步一步来了，不要等待然后去在生活当中我怎样去调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查经后面一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应用方面的。那我想应用方面我们的老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开始查经的弟兄姐妹其实知道我们有一个 specs 原则。 specs 原则我一起给大家应用。其实我到小组去常常会弟兄姐妹会安排灵修分享，到现在灵修分享很多小组是不知道如何去灵修分享，常常是把灵修分享和见证分享混为一谈。但是我们最早的我们智慧组的我们这个智慧组的组长都是知道，我们特别特别强调这个 specs 原则。首先一个 sin 是罪嘛，对吧？经文当中这段经文当中有没有提醒我要避免的罪呢？对吧？这个很重要啊其实你灵修分享你一段经文你不一定有这六个方面的都能找到，但是你起码可以找到一两条就是你分享的一个主要内容。 你抓住了经文，这是很重要的，给弟兄姐妹有很多的帮助。第二个是有什么 promise 呢？啊，经文当中有没有应许要我抓住的呢？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对吧？第三个就是经文当中有没有我要效法的榜样呢，对吗？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都有他的榜样，我们怎么样去效法活出他的这样一个榜样呢？还有一个经文当中有没有要我遵行的命令，上帝给我的命令是这段经文当中我要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命令。当你抓住这个，你就可以更好的分享出。还有一个knowledge 里方面经文啊，如何加深我对神的认识。神的认识不是你知道神，而是应该什么呀，明白神的心意，那是真正的认识，然后去活出来。这是还有一个是stumbling， 经文当中有没有提到绊倒人的地方。我们常常会绊倒人，有时说一句话这个绊倒新来的人，也会说一句话绊倒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我们就会经文里头看看有没有给提醒我这个绊倒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好早好早，对吧，我们在大校长的时候，我们查经也好分享也好，经都是通过这个原则，但是现在很多人不注意这个原则。我是建议我们组长同工记得这个 specs 原则，这样能够分享出来的才有价值。有的时候分享真的是告诉大家，你今天就是属灵这个灵修分享，就是讲经文里面对你有什么样的提醒。然后见证分享也可以，一般情况小组里面一个灵修分享一个见证分享，要告诉大家新来的他们不知道的，你要提醒他灵修分享，如果他做的不对，你可以下次我们应该怎样去做。这个不是说哎呀怕面子他下次不愿意分享了然后就不指出来，这个其实对他没有任何的提高，就是我们要提醒啊。现在很多的情况就不敢讲，讲了怕他不来但是其实这是错的，我们该要去纠正的哦。感谢主，所以这个是非常有用的哈。好，如何结束小组，如何结束小组，就是一个是不要草草的去收场。当大家分享的所有的题目啊都问过以后讨论过以后，我们留下五到十分钟，然后去归纳总结扎口今天这段经文是讲的什么，然后归纳出经文的主题和重点，带领者自己总结，或者是每哪个人轮流就提出你今天最受益的一点是什么，最受益的一点是什么，你讲出来。然后分组祷告，这个祷告不是三项祷告，然后是为我你我祷告就行了，很重要的前面我觉得有的组做得非常好，就是每人根据今天领受的经文内容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再去为别的人去祷告，为自己祷告，这是很重要的。这样你在祷告过程当中圣灵带领你今天这段经文我学了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要草草结束的一个内容哈。好，11:30我结束了。然后就是有一个哥林多前书的8:1-13，大家拍一下这个今天可能有一点点迟哈，我是想我们除了学习要操练分享我希望能够分组一下好不好，分个组，小磊分一下组吧。
5人一个组，大概分9个组。我想如果我们这边稍微挤一下，挤6个组里面再3个，
不要跑到楼下了这样太赶了。节点时间。
这样的话就在那个角落一个组，这边一个组，然后中间2个，最后2个，然后有2个组可以到直接进去的那个环节，是改变式的。
我们要不要报一下名吧？不要一个组一个组。报数。
还是就近5个人一凑，这样子。
就近吗？也行。好。
凑齐5个人就可以开始讨论。
你们是不是指定一个人能够把你们提出来的题目记下来？ 好不好？看看你们小组里面能提出多少问题。